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现在是临近中期选举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在关心啊，到底怎么来选自己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候选人。那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中呢，也是都在尽力的向我们听众朋友啊提供相关的信息。那么在这一期的走入美国时段里面呢，新田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我采访的一位就在我们华人社区里的一位，他称自己是叫 concerned citizen， 就是说是非常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这个社区的一个选民。他的名字呢就叫 Alice 高，他是来自圣塔卡拉县的哈。Alice 呢，他跟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背景非常相似。他从小啊，他初中的时候是从台湾移民来到了美国，在这里上的学。毕业之后呢，他做的是 high tech 高科技啊，跟他的先生都是软体工程师。他们后来从高科技公司出来呢，是自己开公司，之后呢又去转行去开餐馆，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在疫情期间啊，那当然这个餐馆生意是不好做了，结果呢他们又回到了high tech， 现在呢是有一个 consulting firm 啊，是也是 high tech 方面的。那么 Alice 他非常特别的是呢，就是最近啊，尤其是在近两年啊，他是非常积极的在参与研究这个每次选举啊，这个投票啊，候选人呐、啊，这些方面啊，他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研究。那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中，他跟他的朋友们啊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呢就是来跟他做了这样一个专访啊。我想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Alice 你好。
嗨，你好 Cathy。
首先啊 Alice， 你能不能先谈一下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关心学校董事会或者说是学区委员的选举呢？
是的呀，其实因为很久很久我都没有注重学区选举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自己也忙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意，所以就觉得说哎，反正学校，因为我自己以前妈妈是老师，所以就有个概念觉得说哦，学校就是这样子没问题，所以我没注意。是最近我才发觉说哇，原来现在的学校跟以前的学校是完全不一样，老师也不像是以前的像我妈妈那个时代的老师， OK， 所以以为说他们是在学基本教育，可是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不是，大部分都是在洗脑。所以我就会很担心，因为尤其以前还有一个餐厅，那我常常会请那些高中生啊或是高中毕业的学生，那我第一次觉得很纳闷的是说，发觉说他们的在数学上都很差，那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是甚至到连四分之一等于0.25都不知道，我觉得有点荒唐。那我本来就也没有太注意，就想说哦，大概这些就是不爱念书的。后来是最近经过自己的研究才发觉，原来不是这样子，是我们下一代的人，他们学校已经变相到不是教他们基本教育，而是着重在社群教育上，那这就太荒唐了。因为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就算不管你有没有小孩或没有小孩，这个下一代是我们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呢，假如他们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那大家都会受苦。那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就开始很注意，就说这个怎么样帮助把这个学校。这边的学校的基本教育再拉回来。
那 Alice， 你觉得大家最应该了解有哪几点？
对，我自己这个以前都不知道，现在才发觉说这个学校校区选这个董事会选举的这些都是跟党派无关系的，这个都是有关怎么样教育这个小孩，然后他们这个董事会决定说有什么样的书可以在学校教，有什么样的他们的经费是怎么样的去分配，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最重要我发觉的是说，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几乎所有的那个校区 都有五个校董，那他们就是五个去投票，所以只要三个同意的话就是 majority，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来决定的 OK。 然后还有呢，有一点就是说他们这个职位其实是义务的，他们不收，他们没有，他们是没有薪水的，连车马费都没有 OK。 所以呢就是会出来竞选的人不是父母就是很关心教育的人，不然的话现在的趋向为什么会这么变相，是因为已经被黑金跟那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工会，他们用黑金来把这个校区全部都已经垄断掉了 OK。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就是由这个而来的。那你要了解说因为这个是没有收，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薪水的，可是他们现在竟然要花自己的花大钱来竞选，让大家知道他们是谁 OK。 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像我以前都不知道，就算说像你在那个竞选的那个手册上面有候选人的简介对不对，这个简介他们自己要花钱，一个字要17块，可以到200个字，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要3400块到5000块，他们就要自己掏腰包。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了解这些人的经费其实很少，假如反向的看到说哎，你家每天都收到这个印得非常漂亮的单子，你反倒要怀疑这些人他的后台是有黑金的，否则他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个经费，或者甚至有广告什么的，你就要注意这些人他们去竞选不是为了你的小孩子的教育，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动机去的。
嗯，你这样一讲呢，大家就有一些判断的一些依据哈，这个很有意思。那在我们湾区这一次选举中间啊，有好多个学区都有不同的候选人在竞选。Alice，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选民呢是非常想知道说，那我那么多，我也没有时间，好像去了解他们，我到底怎么投呀？你怎么看呢？
对，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我跟几个朋友后来就决定说，大家就是分工合作，我们有做了一个 Zoom meeting 去邀请愿意来的那些候选人都来介绍给大家一下。我们是从这里才发觉说哪一个候选人是真心为了小孩，哪一个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自己本身注重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是尊重学校的基本教育，像数学啊、看书啊这些的，而尽量避免要避除这个色情教育，尤其是小学到高中不应该有的这些书籍啊、教育啊这些东西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要这个候选人要能够站得很坚强的去反对这些事情。那当然还有要保护学生在校的安全，我想大家都有听到很多已经变相到说鼓励小孩变性，或者是男孩子可以进去女孩子的洗手间，这都是对小孩子很危险的事情，可是这个都是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说哎，这些候选人都要很正直的就说来保护我们的小孩。
Alice， 你也跟我分享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跟学区候选人 Zoom meeting 的一些准备的资料，我看到你们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啊，包括说每个候选人你参选的1到3个原因，然后如果你当选的话你会要怎么样做哈，还有就是问到说你现在是怎么样来竞选的哈等等。其实我看到你们问的问题也并不复杂，那你们问了这些问题之后是可以帮你们判断说想不想要支持这位候选人吗？
对的，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先让他们谈，就是我们想了解从他们的角度来为什么他们要竞选，那就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OK， 在我们的单子上其中有一个人我们就决定不能放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回答竟然是跟我讲说他是学校的运动的那个 coach， 他觉得学校的功课太多，他不赞成说他不赞成学生回到家里还需要做功课，所以这就是他的重点。那我们听了，每个人听的都你看看我看看我因为我也是在这边念书长大的 OK。 我这个学校的时间已经从4点已经说到2点还不到，现在发觉他们学到很多东西竟然还是在学校，学生是在学校做功课 在老师在教课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OK，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赞同这个候选人的讲法，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决定就不放在我们的那个建议单里面。
好，听众朋友，采访的是 Alice 高啊，我们在湾区的一位华人选民来分享，他们是他和他的朋友啊是怎么来识别他们想要支持的候选人，那么他们遇到了什么样哪些他们想要支持的候选人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 Alice 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呢就意识到，其实呢湾区在选举中间，这个学区委员候选人呐、啊，或者说学校校董啊，这个选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最近啊，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去找了很多个候选人，跟他们在 Zoom meeting 上面见面，跟他们交谈。然后呢，最后还撰写了一个学区委员投票指南啊。那么他还，其实他们在跟这些学区委员交谈的时候呢，问的问题也比较简单，就三四个问题。那么其中呢，他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每个候选人都谈他们自己为什么要参选啊。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们有得到哪项什么样的非常有意思或者说有用的信息呢？
对，所以像 for example， OK， 在 Union School District， Union School District 就是在Cambria 旁边，假如是住在 Santa Clara County 的人应该很清楚，那边有一个候选人叫 Zola， 她是一个妈妈， OK， 她现在有一个女儿在念这个 Union School District 的小学， OK， 那就是因为她自己发觉说，哎，怎么现在的学校她小孩子就的教育变得这么变相，所以他就决定说他一定要出来竞选，他要出来保护他的小孩，他要确定说他小孩得到他该有的教育。而且他甚至还告诉我说，哦，当我会一直去竞选这个职位，当我小孩变成到高中的时候， OK， 就是说他就要去竞选高中的校董，因为他现在发觉说，假如就是说我们父母再不站出来保护小孩的话，他们这个小孩其实是很危险，因为你要想到有从中国人的父母之外，我们是非常注重教育的，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很专心的在赚钱，为什么？就是希望小孩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问题就是出在很多中国人的父母，他们就说因为赚钱相信学校，而没有注意到学校到底在教他们自己的小孩是什么。所以像我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这样，可是突然刹那惊醒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变了一个样，他都不知道。
嗯，
所以这个 Zola 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呢，是在 Franklin McKinley School District 的 East San Jose 跟 South San Jose 那边的， OK。
嗯，
那 Mark 他是老师19年了，他是 first hand 自己有看到说学校变相成怎么样，OK， 那你可以看到说，当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对学校有多痛心，他有多坚决的要去帮助扭转学校的恶况。他那个时候还告诉我们说，他甚至都去贷款去借钱让他有办法去竞选，你看多有心。 OK， 然后呢 Tammy 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呢，他是 teachers administrator，是做学校行政工作的这个角度，那他也从这个行政方面看到同样的问题，然后说，哦，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再继续下去。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也出来竞选。所以大部分这个所有在我这个voter guide 里面的这些候选人，大部分的人不是有自己有小孩呢，或是有孙子在这些校区，他们都非常为他们自己的小孩担心。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出来竞选。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去解释的，说从今开始，我觉得小孩我们父母们或是有孙子的，就是 grandma， OK 祖父祖母们，大家都不能再说，哦，让学校去决定，我们都需要盯紧一点，出来参与，把这个学校盯紧，才可以真正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小孩。
嗯，对 ，Alice， 另外你有跟我提到一个叫 Dave， 你说他的 这个经历也非常的独特，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对呀，对，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特别哦。他是经过这个学校这个受害，其实这个已经他说几乎十年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 ，OK， 是越来越夸张。他本身呢，已经因为这个的影响，他有去做变性手续。
哦
，OK， 所以他自己，他因为也是因为学校的纵容 ，OK， 或跟就说学校不同的事情的纵容，他决定去做变性。所以他开始他做了变性以后，发觉说这个不是我要的。当他岁数大了一点的时候，发觉这不是我所要的，这个其实是对我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决定他们所谓的 detransitioning， 就是要把变性再变回来。所以呢，他就知道说这个他在这中间受了多少的苦，而且呢，已经变过性再变回来是完全没有办法变过来的，没有办法再变回来的。就是完全变回来了。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说，他对这个是坚持的反对。他说，你要是假如说你是已经大人了，18岁以上，21岁以上 ，OK， 你要做这个决定是你的，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很多很多父母，很多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一直把这个教育一直压到已经到下小学。甚至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现在甚至想要压到幼稚园，你看多可怕。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好好的斟酌跟考虑的。所以 Dave 就是说，我们很感谢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们，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也要出来竞选，因为他要坚决的反对，要保护这些小孩去错误的去经历他所经历的。哦，没有，我们没有每一个都面谈。我们那时候邀请了16个，有10个人来。
OK，
然后从那个以后呢，我们再去社区里再问，有些我们根本就没有他们的资料。
嗯，
因为所以这在这方面也是需要，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互相帮忙，因为他们非常不 organize， 所以一直到了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没有人知道谁在竞选，也因为他们没有经费吧，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哪一区是谁在选 ，right？ 那我回想到我以前在投票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一栏说，哎，要选校董，完全不懂，哪一个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发心说，哦，决定要做这个指南 ，OK？ 那这些资料都是我们从社区自己再去做调查，然后呢，他们会有 meet and greet。就所谓的
跟选民见面会，
对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一区的人就会自己去参加，所以我们对这些人都有一些不同度的了解，而且我们都有看再去看他的网站，去了解说他到底真正是站在哪一边。现在是真的很明显了，像那个 Cupertino District 有三个，那这三个其实你要问党派来讲，他们其实都是民主党的。OK， 可是呢，他们三个人都有小孩在这个校区，而其中有两个呢是已经是校董，他们只是在出来在
竞选连任
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绩。所以是他们的校区的人有小孩在那边的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两个人就是 Satish 跟 Jerry 是一直在抵抗那些非常那个左派偏激的在学校的行政。OK， 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说，哦，那我们还是要支持他，因为我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是 policy 不是 politics， 来，我们尽量就是要找说比较保守派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做的调查呀。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三个，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跟他竞选的人，那你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个女孩子呢不但没有小孩，而且顶多在20几岁，那你去看她的后台就是学校的工会跟其他从外不是这个区的人在资助她，还给他资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你的小孩，而且他的政见是超左派的，你听他你就知道。那我们的选择性就是说，哦，我们要看说我们需要排除超左派的，尽量找保守派的，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个也指到一点说我们华人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以前呢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哎，看到是中国人的名字应该相信他们的背景就会跟我们一样，就觉得说，选中国人或者是华人比较好，这 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因为我不只是研究这个姑婆，我还研究了加州翻译原众语言的，会发觉说大部分的中国人上去的都是超左派的，他们的政见到最后都是在伤害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说，不要说看到只是华人就觉得说很安全的去选他们，我们还是要看他背后的后台是谁，还有呢他们的政见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我很好奇，你们就是这么跟这16个候选人去联络他们，然后其中就有10个回应你们了吗？
对对，因为他们也很高兴，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的社会真的是默默不闻，
嗯，
默默不闻。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有反省，来，所以当我们去请他们来跟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交谈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跟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 community 联络，所以他们也很高兴说我们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让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让我们多了解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学到的很大一个 lesson， 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很希望来代表我们，可是他只是不知道如何跟我们联系，所以我们自己要主动一点去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高兴的来，他们发觉说哦对呀，我真的要想要来告诉你们。
哇，太好了，所以你们也没有说有一个组织，只是说就是一些 concerned citizen， 就是比较关心社区的选民，就以这个名义去联络他们吗？
对对，所以你在我们的指南上面下面我们写的就是 concerned citizen of Santa Clara, Alameda, Monterey, San Francisco，那这些都是其实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大家就是联系上的。那我们本来主要只是要做 Santa Clara County， 结果呢很多人知道我们做了这个事，就马上就说哎，Alameda 我也想要， Monterey 我们这边也有，旧金山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造成的，全部都是草根， OK， 完全没有事先计划。然后那从那里呢，我们现在开始也有，我们有个 Line Group， 也有一个 WeChat， 看起来真的是很感人。我觉得我们华人已经开始醒了，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警觉这个问题，都愿意哈卷起袖子来帮忙，大家都讲得非常热络。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分享说你要选谁，我要选谁，互相搓磨。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这个华人社区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自我教育，互相帮忙，是吧？
对对对，没有错。而且呢，大家知道大家都很忙，那就是为什么需要互相帮忙。你看3-4页的选票，看得头都昏了，谁有时间可以去仔细的调查所有每一个候选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你先做一个地方，我先做一个地方，大家分享一下，讨论一下。最后的结论大家自己决定，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了学问来，那不见得每个人会同意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跟思维，可是至少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大家会有做这个选择。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除了学区委员的选举， Alice 还有关注到其他的选举吗？
有，其实我是整个加州我都在注意，其中另外还有一个就说关注到加州参议院跟众议院的选举问题，因为发觉说加州的问题都是出在说现在民主党属于是 super majority， 我不知道中文这个怎么讲，
就是绝大多数。
对，所以他们是大多数，所以呢所有的条例他们想要通过什么完全没有阻止力。所以呢我现在就是也在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翻转州的众议员跟参议员， OK， 所以呢我要注意要翻转呢，第一个就是要停止他们的那个所有的绝大多数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你要能够翻八个站参议员或8个众议员，州众议员的话，这个民主党的 super majority 就 ended。 所以我有在帮忙，就说就注意说，就说这是整个加州哦， OK， 所以整个加州你只要，所以你要是能够选，尽量能够选保守派的请都选保守派的，因为我们需要翻这个数字， 今年可能没办法，可是我们要注意去这个的话，总有一天可以翻得过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很积极在帮助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候选人是 Spa District 的联邦的众议员，他的名叫 Peter Hernandez， 那他的对手是 Zoe Loughlin， 他区呢是包括了 Santa Clara County、 Monterey County、 San Benito County 还有 Santa Cruz County， 每一角都有。我现在就是非常积极的也是在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 Zoe 是非常左派的，已经二十几年他还是站在那个就是所谓你不知道1月6号的那个听证会的其中一员，所以我会帮助他们呢。我一直积极的在帮助 Peter 呢，因为你我们大家自己注意看看四周围的，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拜登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你去那个超级市场没食物，鱼价已经上到7块钱了 ，right？ 然后四周围觉得安不安全，也觉得非常不安全，因为这个他们就是非常 soft on crime。那再看看说这个 Zoe 呢，他在那个联邦是跟着拜登的。这样每一样都是通过，还有 Pelosi， OK， 就是 Nancy Pelosi， 他们要什么他都跟着选的，所以那也是造成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糟糕的情况。那呢我有亲身去跟Peter 见过面，其实很早他初选之前我们就有谈到见过面。那我发觉说他自己有一个小生意在 San Benito，而且他也是那边的 board of supervisor， 所以在行政上他也有经验，而且他在那边做得非常好，非常坚持的说他自己的原则不会被这些左派的人拉走。 OK， 所以那他的注重的就是说，他就说他要 secure 这个 border， 他不赞成说这个 open border 的情况，他也很相信说一定要有，就是说治安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应就是父母应该有他的权利去保护他的小孩子。他也很重视说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对我们自己负责任 ，right？ 所以这些在他的理念上是跟我们这些我觉得跟我们华人跟保守的这个思想是非常相同的。所以呢，那他唯一不一样，因为他是比较年轻，那个 Zoe 已经70几岁了。所以 Peter Hernandez 呢，他是第一代的美国公民。就是妈妈很辛苦的把她在这边养大，然后现在有一个小有成绩，就是说还有自己的生意，然后还做了 board of supervisor， 她以前也做过 school board， 所以她也是因为说看不下去，所以决定现在出来竞选联邦。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积极在鼓励她，让她能够打败 Zoe。
所以Alice， 你自己在要照顾自己的生活生意的同时，你听起来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这些竞选啊、选举啊，还有特别是候选人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太辛苦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完全不会。其实我跟你讲实在的，我在2020前是一窍不通，也完全不管。因为我觉得这不干我的事，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自己是有点改过自新。因为我也完全不了解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说我也其实真的不懂这个美国宪法到底他们的政治是他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哈，就说是这个 structure 是怎么样去 set up 的。OK， 因为在这边虽然我是初中就在这边念的，可是学校早就已经不教这个 civic 这个课，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完全都不了解说美国的宪法是怎么样的设计什么。那可是现在我开始有点时间了解了以后，我才发觉说哇，这个跟我们想象的跟我们从我们的以前的国家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才了解。我现在就发觉说我是给我自己在上课，而且也真的是反省，发觉说美国这个社会呢，他们的组织是人民一定要有知识，因为是人民，他们这些，他们真的是他们的方式是说这些选的人是他们是我们的公仆，我们老板。OK， 那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就会颠倒。那很多东方人来的， 国家以前就是从我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的这个国家的方式是跟这边是反过来的，所以就觉得说哦，我们干嘛要参与，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要让他们来带领我们就是了。可实际上 no， 这边的方式是不一样，你不是选人要带领你，你是要选人来代表我们。就好像说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analogy， 就是说我现在发觉说这边就好像你买房子一样，你找一个 agent， 那这些选的人其实是你的 agent 帮你说话的 OK。 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让他们就说不了解这个情况 OK， 变成说 agent 让你不但他自己他选他要的房子而不是你要的房子，他来决定说就说你应该付多少钱，而不是你要跟他讲说付多少钱，是完全颠倒的。
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发觉说我现在才知道说我们自己要有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呢我在做这个呢虽然觉得很辛苦，可是最重要的是说有一群人一起做，就其实不觉得很辛苦，而是觉得说哇我现在才了解我们的权利而且我们的力量，那我们要不用的话就没有了。
嗯，好的，那么时间的到这里要结束了哈。那么如果您想再听更多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啊，我们有更多的跟您分享。好，我是新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